企鹅欧洲史第三卷，中世纪盛期的欧洲，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学家威廉·乔丹作品，讲述11至14世纪欧洲封建制时代的社会全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第十三章，教皇英诺森三世与第四次拉特兰会议。英诺森三世的任期1198年到1216年是教廷历史中的决定性阶段，可以说这段历史对西方教会和社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即便英诺森的任期内没有发生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会议这一给他增光添彩的重大事件，这一时期也依然很重要。但第四次拉特兰会议极大改变了教会生活，也认可了这些改变，更将会议决议应用到世俗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本章中，我们将首先讲述这场会议的背景，包括英诺森任期内的总体情况，以及这位教皇所要处理的政治宗教问题。在此之后，我们将审视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及其影响。英诺森三世的任期，罗萨里奥·戴塞尼在1198年坐上了教皇的圣座，成为英诺森三世，时年37岁。作为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意大利贵族世系后裔，他自然被寄予厚望，人们期许他会在教会或世俗统治机构中登上重要的位置。罗萨里奥受的是极好的教育，他先是在罗马的一所修道院中学习，然后赴巴黎的学院深造研究神学。他的法律知识也很丰富，尽管近来有人提出他也许并不算教会法专家。在教会中，罗萨里奥升迁得很快，1190年就当上了枢机主教，当时他还不到30岁。在上为枢机主教的时候，罗萨里奥出版了他最有名的著作《论人类的悲惨境况》，又名《论轻看世界》。按照中世纪的标准，这本书非常畅销，以下摘录的书中经典段落就展示了那个时代的人的品味。人出于尘土，以及那比尘土更污秽的肮脏精子，人是在肉体的欲望、情欲的烈火、放荡的恶臭中成胎的。出生后，人要劳作，会经历恐惧，将忍受痛苦，而最可悲的是他必须面对死亡。人的恶冒犯了上帝，侵害了邻人，最终伤害了自己。他用可耻的行为毁坏自己的名声，玷污自己的人格，违背自己的良心。他满心虚荣，以至于忽视了那最重要、最不可少、最有用的。因此，他注定遭受那带来永恒痛苦的地狱之火，成为饥饿虫子的食物。他的结局便是成为一团永远散发恶臭的腐败秽物。罗萨里奥对人类命运的看法相当悲观，在事业上却很积极。在他看来，他从事的是服侍上帝的美好工作。他一当上教皇就致力于解决危害教会的纷争。皇帝亨利六世早逝，把霍亨施陶芬世系拥有的德意志统治权留给了继承人腓特烈二世，而腓特烈当时还是孩童。在亨利的寡妻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的女儿康斯坦斯的请求下，英诺森将这名当时还不到4岁的男孩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罗杰死后，王位由儿子威廉一世继承，威廉一世死后，王位由他的儿子威廉二世继承。正如我们在第11章中看到的，这三代国王将西西里王国的政治势力推上了顶峰。不过，西西里王国也面临一个问题，威廉二世并没有留下合法的男性继承人。因此，威廉二世死后，他的姑姑康斯坦斯变成了最有资格继承西西里王位的人，而威廉二世留下的一个名为坦克雷德的私生子却篡夺王位达5年之久，并在那些忠于他的贵族的支持下试图阻止康斯坦斯夺回西西里，直到1194年坦克雷德死后，康斯坦斯的丈夫才得以伸张他的权力，接过了西西里国王的头衔。于是，在教皇保护下的年轻的腓特烈不仅仅是德意志的继承人，在他的母亲于1198年去世后，腓特烈也成了西西里王国包括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本岛的统治者。如果腓特烈成为皇帝，他也将在名义上统治北意大利。英诺森三世利用了局势， 加强了教皇对于圣彼得教产的控制。圣彼得教产是一片位于意大利中部的宽阔地带，教廷对该地区的所有权颇受质疑。此外，英诺森三世还与那些反对腓特烈这个孩童登基成为西西里国王的人们进行了斗争，这牵扯了他的精力，而西西里王国也在多年间经历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内战，并因为派系纠纷而走向衰落。不过教皇协助腓特烈登上西西里王位，最终还是得到了回报。在德意志，英诺森面对的局势同样复杂。虽然腓特烈是亨利六世的儿子，但德意志的国王是选出来的，一个小孩哪怕家世显赫，也没有理由选他当国王。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就有祸了。这话在中世纪颇受重视。1198年，德意志举行了一次有争议的选举，候选人是两名成年男性，英诺森支持布伦瑞克的奥托，而非施瓦本的腓力，部分是因为奥托承诺在当选后承认教廷声称在意大利拥有的土地。此后德意志经历了多年内乱，腓力常常占上风。然而腓力在1208年遇刺，此时看似地位稳固的奥托违背了起初给英诺森的承诺，也就是说他不再愿意将意大利中部地区的土地及其管辖权交给教皇了。对此英诺森的反应是对奥托处以绝罚，并组织对奥托不满的德意志领主举行另一次选举，将自己保护下的腓特烈选为德意志的国王。尽管腓特烈迅速进入德意志境内，并几乎始终保持着对奥托的军事压力，但直到多年以后，他对王位的宣称才真正成了现实。事实上，德意志的局面出现决定性的发展趋势要等到13世纪20年代，而此时教皇英诺森三世早已去世。不过英诺森支持的候选人确实成了最终的胜利者，视为腓特烈二世。英诺森三世始终关注西西里、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局势，但他还要处理其他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用激进手段解决。12世纪的历次十字军远征结果有好有坏，但大体上都不成功。1187年耶路撒冷的陷落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施辛理查参加的第三次十字军运动固然在稳定局势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耶路撒冷城依旧为穆斯林所掌握，十字军国家也还是十分脆弱。当选为教皇后，英诺森几乎马上批准了一次新的十字军远征。这次远征的准备工作在1202年结束，第四次十字军远征的目标是埃及。12世纪十字军国家的军队就试图征服这里，却以失败收场。运载这批十字军的船只合同由威尼斯获得，然而当包括弗兰德伯爵、鲍德温九世在内的十字军战士抵达威尼斯时，他们却付不起500艘船的钱。威尼斯一方的谈判者说服他们中的许多人去攻打扎拉，扎拉是位于亚德里亚海的港口城市。在此前的两个世纪，扎拉在拜占庭、匈牙利和威尼斯之间多次易手。当时一名声称自己有资格坐上拜占庭皇位的花花公子阿利克塞和十字军的领导人见了面，这个阿利克塞是贝费皇帝的儿子，也是当时拜占庭皇帝也叫阿利克塞的侄子。阿利克塞激动地提出了自己理应获得拜占庭宝座的论据，表示愿意接受教廷对希腊教会的控制。阿利克塞催促与会将领帮助他夺取皇位，作为回报，这些十字军军人将在远征埃及时获得拜占庭帝国的支持。一些十字军将领既不愿意替威尼斯人进攻扎拉，也不愿意将阿利克塞扶上皇位。事实上，十字军中的部分人士已经获得了继续向东的资金，还进行了一次规模远远小于预期的针对穆斯林的远征活动。这些人中就有蒙福尔的西蒙，他在英诺森的另一个计划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教皇得知攻击扎拉的计划后，发出了一封信，试图制止这一行为，但信件抵达得太晚，已经无法阻止攻势启动了。于是1202年秋，大多数十字军成员在教皇特使的批准下围攻并夺取了扎拉。次年七月，他们抵达君士坦丁堡城郊，和威尼斯盟军一起攻城。面对混乱的局面，被许多人指责为懦夫的拜占庭皇帝阿利克塞三世逃走了。 小阿历克塞的父亲被废黜并被刺瞎双目的前任皇帝得以重新掌权，重登皇位的皇帝也开始与十字军谈判，希望后者对拜占庭国都停止攻击。当小阿历克塞的一部分拉丁盟友追击阿历克塞三世并开始平定大片希腊领土时，小阿历克塞自己进入君士坦丁堡，穿上了皇室紫袍，成为阿历克塞四世，这是他的拉丁随从要求的。达成目的后，城外的军队才离开了。阿历克塞四世的统治期很短，在他登基仅仅几个月之后，便出现了针对他的暴乱与反叛活动，成群结队的希腊人杀死拉丁人，在城中做生意的穆斯林则受到了西方人的迫害，拉丁人引燃了一场可怕的大火，吞没了城中大片区域。希腊人和拉丁人都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了阿历克塞四世。资料中关于他纵情声色的传闻也许有失偏颇，但毫无疑问的是，他起初与拉丁人公开结盟，又让希腊教会在名义上臣服于教廷权威，这些都遭人憎恨。而阿历克塞和拉丁人之间也没什么情分，身上的紫袍使他失去了理智，他对待盟友的态度也越发轻蔑。此外，由于阿历克塞四世不能或不愿提供保护，拉丁人也开始担心自己的性命安全，因此他们召回了前去平定乡村地区的军队。最终，城中的本土分子发动了一场政变，新皇帝被杀。在城外的营地中，十字军战士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获得军事与经济支持的希望彻底破灭，而在此之前，这种希望便已经因为阿历克塞的态度转变而变得难以企及。他们决定自己接管局面。1204年4月9日，在拉丁式的告解和弥撒仪式之后，十字军开始攻城。在他们为此进行的前哨战和攻城战中，灾难接连发生。大自然似乎也在和他们作对，逆风使海上支援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被迫停止攻势数天之久后，他们又继续攻城，原因并不清楚。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此时教士们向拉丁同盟军宣扬了战争的正义性，十字军和威尼斯人遭到了背叛，饱受袭扰之苦，有许多人被杀死。那些希腊人仇视他们，也不忠于罗马，上帝正在考验的这支神圣的军队，而他们必须迎接这场考验。4月12日，十字军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展开了攻势，他们攻破了城墙，打开了城门，在街道上造成可怕的混乱。夜幕降临之际，战局依旧焦灼。当天下午的残忍巷战之后，大火燃烧到城中各处，到处都是血肉之躯被烧着的气味，以及被火烧后建筑垮塌的声音。原本可以挽救拜占庭的大批希腊军队此时决定放弃这座都城。破晓时，十字军和威尼斯人成了这座冒着浓烟的大城的主人，他们展开了报复，各式各样的战利品、圣骨匣、圣徒遗物、浮雕工艺品、珠宝、装饰品、珍贵的圣像，很快被胜利者带回了拉丁西方世界，放进了城堡和教堂。胜利者们选举弗兰德的鲍德温九世为皇帝，还在君士坦丁堡和他们能够控制的希腊地区、爱琴海地区和小亚细亚，把拉丁式的权威强加给希腊人民和希腊教会。面对自己规划的这场十字军远征的结果，教皇十分气馁，只得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东西方的教会似乎可以借此联合起来，而人们也希望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拉丁帝国能够成为基地，为十字军位于圣地的各个定居点提供支持。此时，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心脏地带出现了混乱，其程度不亚于德意志和西西里的继承危机，也堪比第四次十字军运动的奇特历程。造成混乱的是异端。为何异端教派在欧洲南部，特别是朗格多克如此兴盛？至少在历任教皇看来如此。这个问题还没有满意的答案。有人说，也许是因为朗格多克的主教管区过于庞大，难以有效管理，因而宗教领域的异议者团体更有可能发展起来。也许在这样一个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地区中，贵族会把曾在政治争斗中支持自己的人推上教会领袖的位置，却不管那些人是否重视遏制宗教异议势力。可以确定的是， 12世纪时，朗格多克及附近地区有不少基督教团体声称自己对信仰的理解更正确。这些团体所相信的并不完全相同。卑微派等团体坚持认为简朴生活是最好的，而且哪怕是平信徒也应当去传播关于爱的福音，但卑微派成员也愿意生活在接受捐赠建立的兄弟会团体中。这样的团体遵循修道院的模式，有一些制度约束，卑微派的做法和天主教的并没有太多不同。另一些人则希望取缔一切世俗财产，对于制度化的生活哪怕不十分抵触，至少也毫不关心。他们也要求获得传教的自由，不管他们是否得到了有形教会的案例。这些人往往被称为瓦勒杜派，该派得名于他们中最虔诚的一员瓦勒杜。瓦勒杜原本是富商，后来成了里昂的穷人。瓦勒杜派并没有与正统教会决裂，虽然在12世纪时教会针对平信徒布道发表了总括性的谴责声明，但英诺森三世还是允许一些地方一些群体中的平信徒布道。这些群体包括被恢复名誉的卑微派信徒，无论他们是平信徒还是受过案例的，以及保持正统信仰的瓦勒杜派信徒。只有顽固拒绝接受教士权威的瓦勒杜派信徒被视为异端，他们不仅反抗教会的权威，还越来越多地否定天主教的圣礼体系和关于赎罪的神学理论，包括炼狱。在英诺森看来，比拒不悔改的瓦勒杜派信徒更可怕的是加他利派信徒，因为这些人和有形教会的分歧是更深层次的。近期大多数研究成果都强调加他利派内部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但不管我们选出哪些观点来分析，加他利派的观点都是为正统教会所不容的。加他利派的信念包括摒弃旧约，他们实际上否认了关于上帝合一性的传统观点，转而支持二元论。他们认为旧约中的上帝是可见的受造世界的上帝，这个世界是邪恶的，因此旧约中的上帝也是邪恶的。和这个上帝对立的是新约中的上帝，这个上帝是个灵，没有被受造物玷污，耶稣是这个好上帝的某种体现，因此不可能有肉身，耶稣的肉身只是表象，因而他绝不可能受难或死去。这样的主张动摇了天主教正统救赎神学的根基，其中包含基督替人赎罪的核心论点，耶稣受死赎了我们的罪。此外，让加他利派在天主教徒眼中罪加一等的是，加他利派通过有组织的传道者团体讲授他们那离经叛道的学说，看起来就像是与天主教教会抗衡的加他利派教会。在性的问题上，加他利派和天主教之间的相似之处都只是表面上的，双方都提倡守贞，也都有发誓守独身的人，在加他利派中叫完人，在天主教会中则是修士、修女和神父。然而加他利唾弃性欲，不仅是因为他们在肉体欲望中感受到了某些邪恶的成分，还是因为他们憎恨繁衍。在他们看来，生养后代意味着将灵魂困在下一代人的肉身之中，而天主教的神学家们即便认为守贞比婚姻中的性行为更理想，他们也还是主张婚姻有其正当性，那就是繁衍后代。有人说这是婚姻中性行为的唯一正当理由，上帝在圣经创世纪中吩咐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在加他利派信徒眼中，这恰恰说明了旧约中的上帝是多么邪恶。英诺森三世愿意让教会与正统瓦勒杜派和解，允许平信徒在主教许可的情况下传道，部分原因在于正统瓦勒杜派认为加他利派的神学令人厌恶，因而迫切希望传道反对加他利派，并以天主教徒的清贫生活为典范，劝堕落者脱离异端。为此，教皇借由主教层级的许可，批准了瓦勒杜派的俗人传道活动。基于同样的原因，英诺森鼓励圣多明我传播天主教正统教义，也推动圣方济各向城镇信众布道。多明我是卡斯提尔人，从1206年起就在朗格多克省的加他利派异端中传道，但收效不大。此后多明我突发奇想，决定建立一个由传教士组成的修会，即宣道士弟兄修会，其主要职责是与异端斗争， 向信徒传授天主教信仰的本质内容。从一开始，他就坚持修会招募的新成员必须接受高水平的知识培训，以此对抗异端人士对圣经的非正统解读。同时，多明我还要求自己的追随者们发誓甘于贫困。他认为清贫生活本身就是示范，异端批评教士阶层在这个穷人极多、少数富人和大量穷人之间极不平等的世界里还过着奢靡的生活，而宣道士弟兄修会的清贫生活本身就是对这种批评的回答。尽管英诺森非常欣赏多明我的努力，但直到下一任教皇时，教会才正式批准了这个新兴修会，我们更熟悉的名称是多明我会，取自其创始人。英诺森还见证了圣方济各所创立的运动，1210年教皇批准了圣方济各管理的机构，此时这股传道力量已经可以与多明我会相提并论了。这个传道团甘于贫困，传扬正统福音，顺从教会，这是教皇承认其努力合法性的先决条件，成了13世纪早期基督教传福音的突击队。该传道团被称为小兄弟修会或方济各会，成员也因简朴的装束而被称为灰衣修士。在一开始，方济各会的管理比多明我会松散一些，他们的修会宅院也被称为修道院，但只不过是一些用于中途歇脚的休息点。这是因为早期的方济各会士和云游的托钵修士差不多，他们在世界上很活跃，积极向城镇居民传道，传道的对象包括商人、掮客、工匠、普通劳工和妓女。方济各会士毫不留情地抨击贪婪敛财、自我放纵的行为，并且身体力行，为生活在城市的平信徒树立了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简朴生活的榜样。同时，他们也传播爱与宽恕的福音。在这方面，方济各会的创立者可谓无出其右者。在方济各在世时和他过世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些人援引12世纪卡拉布里亚神秘主义者费奥尼的约雅金的预言，认为方济各的出现是新时期圣灵时期到来的预兆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预兆。有人认为方济各临终前身体上奇迹般的出现了圣痕，即耶稣受难的标记，这让一些人对上述非正统的思想坚信不疑。中世纪时期的真实的圣方济各不应当与19世纪人们对他的美化幻想混淆起来。19世纪的人将他描绘成一个浪漫的传奇人物，一个孤身抵抗旧习的英雄，一个情感充沛、时常不顾礼俗的人，一个始终保持童心的人，一个敬畏并热爱自然的人。当然，方济各的生活里有一些戏剧性的时刻，这也能解释为何浪漫主义者对他特别感兴趣。年轻时，方济各多次以士兵身份前往战场，不过在最后一次参战时，他改变了心意，抛弃了奢华生活。他是意大利富商之子，生活一向奢侈，他还不顾父亲的反对，脱去一切衣物，以此象征自己与俗世脱离关系。方济各将自然视为上帝的创造，并深为热爱。这种感情在他那著名的赞美诗《太阳颂歌》中显露无遗。此外，方济各向小鸟布道，让饿狼平静下来等故事，也体现了他对大自然的特殊感情。以上种种都契合了浪漫主义者自己对与自然合一的向往。方济各从不放纵自己，虽然反抗父亲，却始终服从教会的权威。他十分确信自己是上帝拣选的，要做有形教会的柱石。举例而言，虽然他个人持反对战争的观点，认同爱的福音，但他并没有像一些评注者希望的那样成为十字军的反对者，并没有真实可信的论述证明方济各谴责战争。不过，可能他确实更愿意采用劝化的方式，至少相信劝化比暴力更有效。正如一段有名的事迹所示，1129年，方济各随同一支十字军远征，当时他在埃及越过了基督徒与穆斯林军队间的界限，方济各被穆斯林哨兵俘获，哨兵认为这个衣着破烂的人是基督徒一方派来商量投降的使者，便将方济各带到了苏丹面前。然而，方济各没有与苏丹谈判，而是提出要从火中走过，以经过烈火而不受伤来证明基督教信仰的优越性。穆斯林此时才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人并非使节，于是他们在一番犹豫之后， 决定将这个看似癫狂的人送回基督教军队的营地。加他利派教条严苛，却吸引了很多人，方济各会尖锐地批评他们的传道对象，却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这两种情况都很难解释，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双方都吸引了许多人。比如许多城镇商人就既愿意保护加他利派远离迫害，又资助方济各会的活动。历史学家对一些信众群体研究的很多，尤其是女性群体。有学者提出，与天主教相比，加他利派能给妇女更多的机遇，至少在方济各会与多明我会运动兴起之前是这样。因此加入加他利派活动的女性要远远多于男性，这样的看法仍有争议，而支持方与反对方都有很好的理由。